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这样可以听到哈，感谢主呀！我不知道我看我们在座的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新朋友，不管大家有没有认识，我想我们是不是都有参加周五晚上的在这里很美好的聚会呢？福音聚会呢？有没有那个时候第一次来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感谢主 ，You know， 今年真的很特别，对不对？今年很特别，圣诞节在主日是同一天，哇哦！主日是主的日子，对吗？是纪念主，而圣诞节不是为了换礼物，对吗？不是为了享受一个美好的假期或是漂亮的风景，最重要的是纪念有一位婴孩为我们降生。我们常常说 ，He'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It's not about the season, it's about the reason. 是跟那一位有关的。所以感谢主，今天一个很特别的圣诞节，我们在主日的时候，真正在主的日子来纪念主。同时我想今天我们也在这样的时间，我们再听一听或再思想一下。我知道也许有可能有新的朋友在周五的时候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知道有一位救主，知道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那他带来的信息，带来的大好的消息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那当然对于我们已经在主里边已经认识神的神儿女来说，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来说，福音是不是就已经听过了呢？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的生活是为着主而生活的，福音也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不只是我们要传福音，更是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跟福音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若我们已经跟随了主很多年，我们还是常常记得，常常回想，就好像刚才我们诗歌里唱的，年日虽久，时间虽然会流逝，但是主常在我们周身边，我们的生命也是为着他的，所以福音从来没有过时的，从来没有说我多少年前我听过福音，现在我不需要再听福音了。 Big big no no， 不是的，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都是为着主而活的，福音是跟我生命有关系的。感谢主，今天我想用一这么几节的圣经，来自路加福音的10章25到37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我们再来读一遍，大家也可以在单章上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我们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他身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给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哈利路亚，我们有一个祷告。父神，亲爱的主，我们求在这主日，在这特别的日子，你在我们当中，你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今日是在怎样的光景中生活。你常常提醒我们，不管我们走了多久，我们都要靠你而活，我们要常常的思想主。更重要的是知道是你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等罪人来到这世上。主早间再次向我们说亲切的话语，再次在我们里边提醒我们，主是你爱了我们，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这福音是要救我们，然后我们也在是经历跟随你，在跟随你当中经历你的大能，知道你是何等荣耀的那一位，是我们应当全心来跟从的。谢谢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这段故事很常见，对吗？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都读过很多遍，但是我想这一段故事我们仍然可以去思索，仍然可以去回味。即使在其他的文化里边，或者说在教会以外，这个故事也是挺让人印象深刻的。因为这个故事里边讲到了一个所谓的爱人的关系，或者说一个彼此相助的真诚帮助的一种环境，让人备受感动。我们也知道在很多地方有的助人为乐的法律就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法，所以其实在很多文化里边都会挺喜欢圣经里的这段故事。不过我们在这段故事里边，除了助人为乐，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吗？我们还能够从这里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而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我们跟从那一位主他要带给我们的，跟这个世界上大大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人告诉我们说，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都是帮助人的，都是劝人做好事的，所以我信任何一个地方，我信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问题嘛。但当我们真的去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说其实里边的某些东西正是我们所信的不一样的地方。我准备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从展开来看一看，请下一张，谢谢。首先第一个，在这故事里边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们都需要明确一点，我们活在一个怎样的光景里面，我们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形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然后我们才要知道下一步我们要去哪里。今天所有的不管是思想不管是宗教，其实都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到底怎么样？我们是否认为我们今天很完美了呢？当然我相信这句话在今天，尤其是在这两年三年的疫情之后，我们应该已经不再会怀疑了，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情形，很多的环境，可能我们已经不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明天会更好吗？过去的时候，尤其是在几年前，我们觉得一切都很平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世界不错，我们常常会觉得明天会更好。但是今天可能我们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今天我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那在这一切的事情背后，我们当然就问一个问题，说那个根源在哪里？ 那个我们今天这世界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人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抛开世界来看，我们在自己身上也是有很多状况的。我们有忧虑，我们有压力，我们有抑郁，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困惑，也有很多很多在关系也好，在生活也好当中的问题或挑战，有时候让我们沮丧。我们都会问，那最重要的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请到前面的那一张页，谢谢。在这个故事里边，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边，耶稣首先用的，这是一个耶稣的比喻。耶稣比喻首先讲到了这样一个人，说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然后在路上碰到了强盗。我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但是也许可能你听过这样的分享，或者说听过这样的内容，但是我会在这里再次分享一遍。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当然这也确实是这个人他走的路程。所以在这里圣经，在我们不管是地理考证还是说历史的考证里边，我们会知道耶路撒冷在山上面，耶利哥在比较低的地方，他们俩的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确实是一段下坡的路程，并且这一段路呢很崎岖很蜿蜒，所以常常会有强盗或是匪徒躲在旁边，所以这段的路是非常不安全的，这是当时的事实。但是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耶路撒冷是神同在的地方，是圣殿，是人敬拜的地方。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到耶路撒冷去，都要去耶路撒冷去圣殿，因为那是神在的地方。耶利哥我们还记得在约书亚记里边，他们出了他们进迦南地打下的第一座城耶利哥。所以其实我们在传在这样的过程，在这样的一种文化的背景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体会到一些。我们会常常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下耶利，从耶路撒冷离开下去，但是去耶路撒冷是上去。我们在诗篇里面有上行之诗，对吗？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其实常常在文化里边有这样一种，在那个时候的文化里边有这样一种感受和观念，离开耶路撒冷下去了，但是回到耶路撒冷那是上去的。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是下去的？耶路撒冷是神同在的地方，是神的地方。他们要我们在上行之诗里边常常读到，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手牵着手去耶路撒冷朝见我们的神，那一路欢快是来到神那里，但是从耶路撒冷离开是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读到的一点的感觉是什么？一个人从一个神同在的光景当中离开，他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形，或者说他的情形会是怎么样的？请下一张，谢谢。再往前面 ，sorry。哦，不，就下一张，谢谢 ，sorry。再 ，yeah， 对，谢谢。所以在这里边，当一个人从耶路撒冷离开，从耶路撒冷离开下去，离开神的同在，他可能碰到很多的光景，很多的问题。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或者说我们今天回答我们在一开始提出那么多的问题，说这个世界怎么了，或者人怎么了，很多地方有一些的思考或者回应，但是在我们信仰里边很清楚，在我们信仰里边很直接，那个问题就是，就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说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糟糕的状况？是不是只是疫情的问题？是不是只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不是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这些表现，不是这些表象， 这外在的表象里边的跟随是，就如我们信仰所告诉我们的，是罪的问题，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先不停在这里，尤其是可能有些朋友，我还没有觉得罪跟我有什么太大关系，我好像没有觉得我自己做过什么错事，我好像没有觉得我犯了什么不该不可饶恕的错误，那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们，或者说朋友们，在这里面所谈到的罪，不仅仅是一个我是不是有过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那罪意味着是我们离开神，是我们离开神。那人从神同在的地方离开，进到没有神同在的光景里面去。在罗马书这里边，罗马书一章，保罗列出了这一大段的一些论述，说到说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是可称颂的。继续是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这样他们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在一直延续到下来。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这里边看到一个什么，保罗列出了很多的情形，外在的情形，外在的表现，是犯罪的表现，是我们今天的问题的表现，但问题表现的根源是罪，而罪是什么？罪是离弃了神，是跟神没有关系。我们常常说，我们在信仰里面有个比喻，说罪在希腊文里边，罪的本意就好像射箭一样，对吗？说是没有打中标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我们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这么说的是，就从射箭这个行动本身来说，有的人他可以百步穿杨，他可以射得非常准，他可以射得非常远，但是若那支箭没有正中靶心，不管他射箭的技术如何高明，不管他是不是有那百步穿杨之能，他的箭就是射偏了，他就不是让人可以接受的光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的在今天很多的问题，有时候不只是外在，更重要的是在里边，更重要的是在里边，我们有没有对准，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对准那一位上帝，对准一位至高的创造世界万物的，也是定一切善与恶标准的那一位。就好在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3到24到32节这个地方，我们有注意到一些经文很有意思。保罗说，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它本来是好的，但是因为我们的里边不对，所以它带来的结局不是那样，所带来的结果是糟糕的。我们在福音书里边，耶稣也提醒我们，或常常告诉我们说，你们恨人就是杀人了，你们心里边动了淫念的就是行了奸淫了。有时不一定是我们的行动行出来，而是我们里边的光景，而是我们里边的光景。而我们里边的光景是对着什么呢？本来应当是对着上帝的，不是吗？是对着那位至高的美全然美善的，不是吗？所以我们要怎样看待我们今天的生活，或者说要看待我们今天世界的光景，我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疫情还在蔓延，可能看到的是经济还是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好像世界和平离和平越来越远， 也还常常担心我们的子孙他们将来要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些都是我们会关心的。可是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表现，不是这些表象，而是里边的根源。那根源的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把神当神来敬拜。过去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我来自江西，我知道我家里发生过一些的，我的邻居等等，他们在过去的两年在风控的时候有很多的情形发生，他们挺挣扎的。我们说他们发生那些挣扎，比如说被人隔离，或者说被人拒绝，他们想要得着帮助的时候没有帮助，是不是因为疫情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人心，对吗？因为疫情，因为疾病或者环境都可能发生，但是人心让人不能做爱的事，做对的事。所以这里边当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是的，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什么？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世界因着人犯罪而堕落，而被审判。感谢主。那我们再下一章，谢谢。那当然我们就问了，哪里是我们的出路？请再回到我们的经文的那一段，谢谢，那一章，最开始的路加福音的那一章，应该是在第二页，谢谢。是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有这段比喻后面的这一段里边，讲到这个人被打个半死，那一次有一些角色出现了。有祭司从他身边走过了，有利未人也从他身边走过了，这些会是他的帮助吗？会是他们的帮助吗？在这段比喻里边，或者说在这一段经文里边，耶稣给呈现的是 好像不是他们的帮助。我们会对这一段，我们会对祭司，会对利未人有很多的想法，或者说一切的象征的意义或是代表。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从某一个角度去看看，为什么祭司和利未人他不是那个人的帮助，或不是那个人的拯救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设身处地的站在祭司和利未人，站在他们的那个环境去思想一下，或者说在那个年代去思想一下，祭司和利未人是在神的面前服侍的，对吗？是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的。我们还记得在利未记里边有讲到很多的洁净的条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思考，这么一个想法：一个利未人或是一个祭司，他走到一个不认识的人面前，看着他满身是血，看着他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不知道是死是活，他会做什么？我们常理说觉得，哎，我们要救他，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有个身份，祭司、利未人，他们要洁净，他们也许要去侍奉，他们也许要到圣殿里去。我们也都知道，在利未记里边所讲到的洁净的条例里边，这他们能够触碰那些血吗？其实是不行的，对不对？因为那样他们就不洁净了，因为那样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事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有可能的。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在这样一种光景里边？我指的不是说我们的服饰，而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是往往就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哦，不是昨天晚上，而是前天晚上，周五的晚上，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福音聚会结束之后，我回到我自己的教会，我的教会在 Pomona。 我回到自己的教会的时候，我把我的歌，把我们教会的乐谱放在里边，放在我们教堂的这个，放在我们的教堂的这个餐厅里边，就准备离开。这是旁边有一个，这是在旁边一个黑暗，就是在我们教会的这个餐厅旁边有一个空间，是有遮挡的一个空间。突然有一个人说话了，把我吓了一跳。但如果假如大家去过 Pomona 的话，我们会知道说，我们那个地方呢，教会后面常常有 homeless， 常常有 homeless 住在后里边。那因为这些 homeless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扰，因为它会带来一些损害。当我要离，当我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快十一点了，我准备出来的时候，一个人突然叫一声，把我吓一跳。但是这个人 ，actually 两个人，这两个人跟我之前碰到的 homeless 不太一样。因为过去我们碰到 homeless 的时候，他们好像很多人有状况，很激动，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但他们两个好像很谦和，他们马上说 ，Sorry， we're gonna leave right now， we're gonna leave right now， 让我不得不对他们多看一眼。我不得不对他们多看一眼，因为他们说，哦，他看到了，他马上就要离开。而我当我仔细定看他，定睛看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一位女士和另外一位男士，我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当然那天晚上也挺凉的，如果假如大家还记得周五的晚上的话，其实也是有点凉的。照常理，我当然要把他们送走，因为那是 private property。我们之前也是有被这个碰到这样的困扰的，可是他们也就很自然的走过去了。可是我远远的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问候在我脑海，在我耳边响起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我看着他们两个走出去。很冷，那天晚上其实到了十一点钟的时候真的很冷。我那个问号在我脑海里边想说 Merry Christmas， 我要不要跟他们说 Merry Christmas？ 可是我在想，我跟他们说出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他们会 Merry 吗？他们会 Merry 吗？在一个很冷的，虽然不是平安夜，是平安夜的前一天，他们不知道在去什么地方住，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东西吃。后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出这句 Merry Christmas。 我走过去，我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东西吃？他们说没有，他们没有晚餐。我感谢主，有一位姊妹送了我些巧克力，我把它给了他们。我给他们的时候，我才觉得说我能够说那句 Merry Christmas。 但是这是我仅能够做的了。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可以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去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而且我会想到说，哦，第二天我们还有服侍，哇，还要考虑很多的东西，我车里也是满满的，装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也没有办法带着。后来这位女士说，有那位女士说，我住在方塔纳，就是离我们彭莫纳大概可能要开个四十分钟，你可不可以送我一程？我想了很久，我说抱歉，我不行，我不可以。因为第一，我车里没有油，我没有那么多油；第二，我第二天可能还有些事情，而那天已经很晚了。那位女士说，或者你可不可以把我送到附近的公交车站？我想，好，我可以送你到公交车站。但是其实我并不知道那天晚上他能够怎么回到，甚至我不知道他所说他住在房塔那是不是真的他的家，还是说其实他只是想找一个可以稍稍待一个晚上的地方。在这里我的意思是什么？ 当我们碰到很多的情形的时候，或者说碰到很多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的，我们也会思想的，我们想说我们能不能做，我们有没有什么限制，或者说怎样。这种想法不是不对啊，这种想法其实很正常，但是在这个想法里，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形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是他，我不是他。而我们若我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想的时候， you know， 就是如果假如我是那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情形让他在一个寒冷的晚上，圣诞节的晚上还要在外面，我不知道，我可能也许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理由去解释他的这样的行为，可是我知道我不是他。而若有一天，我不是说我会成为他，而是若有一天可能我也碰到像他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可能因为各种的情形，或者说当有一天我也如此绝望的时候，谁可以成为我的帮助，或者说谁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们，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故事里边，这个故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其实耶稣想要成名的不只是这种情形而已，还指出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要看到是这个比喻的背景，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什么？这个比喻的背景是这个耶稣在跟那位法利赛人在跟回应那个法利赛人提问，而那个法利赛人提问是说谁是我们的邻舍，意思是说我们要爱谁，我们要爱谁，谁是我们要爱的，谁是我们要关心的。可是耶稣他的回应的时候，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故事最后的转折，我们会注意到其实耶稣把这个问题的转换了，把这个问题关键问题转换了。怎么转换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如果假如说这个故事是要只是要我们去帮助人的话，那耶稣不是他应该告诉我们说，哦，那个伤在地上的那个人是你的邻舍，你要去帮助他，对吗？可是耶稣说的是什么？说哪一个是你的邻舍呢？他说的不是那个倒在地上需要被关心的人，他说的是那个利未人，是那个祭司，还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这种离奇的感觉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这个转换提醒我们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我们可以帮助人，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去帮助，那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我们觉得我们 OK， 我们觉得我们在上面，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安排，我们能够，我们可以。可是耶稣叫我们转换一个思维去想想，如果我们是那个倒在地上的人呢？如果我们是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自救的那个人，那时候怎么办？那时候怎么办？谁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听到呀，雪儿不请下一张，谢谢，一直在第二张后面的部分，谢谢。哦，不是，再往前面一点。在这里边，我说我会同情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做的某些选择，甚至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边，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个有能力的一个人，可以去伸手？我想在这里边，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福音是关于拯救的信息。什么叫做拯救？拯救就是我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了，是我自己没有办法了，那叫拯救。那个倒在地上的被强盗打个半死的人，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力量去救他自己了，他没有任何力量去改变他了。 只有谁能够去救他。所以救是什么？我们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举有时候我坐飞机，我提着一个箱子，我要把我的箱子放在飞机的行李舱上面，我举得这么高，但是离那个行李架只有还有一段距离，有一个人给我伸一把手推一下，我的行李就上去了。我会说 Thanks for your help， 谢谢你帮助我。这叫帮助。帮助意思是哎，我还能做一点什么，我还能做一点什么，那叫做帮助。而救是什么？如果我掉在水里了，我马上就要死了，我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有人给我一条绳子，有人给我一个游泳圈，那叫拯救。我们说福音是关于什么？福音是关于拯救的，不是帮助的。不是说让我们的生活可以锦上添花，可以变得更好。而我们福音更重要信息是关于拯救的，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已经没有能力，我们已经绝望了。不管是在关系，不管是在环境，在任何一种情形之下，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了。那位主他来救我们，福音是关于拯救的。谢谢我们，请很抱歉，时间比我想象的过得飞快，对吗？所以我们看见呢，罪这个世界，我们自己的问题是罪，是跟神离开的，是跟神分开的。而神要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只是小修小补，不只是让我们锦上添花变得好一点点，而是我们什么都不行了，要救我们。我们要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意思是什么？当然这是在这个在罗马书里边，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在这里边，我们当然相信说我们传福音，或者说我们领人归主，在领人归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了神的大能。在保罗也在罗马书里边同样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然后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与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研究所的同学，他是个很认真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很认真信佛的人。但是很可惜，我一直跟他传福音，他都不愿意接受。后来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过去我在环境里边挣扎了很久，今天哎，我找到真神了。我说哇，感谢主，太棒了，这真是神的大能。因为过去做了那么多的时间他都没有改变，今天哎，他突然就改变了，这真是神的大能。但是我想在这里边我们要注意看到的是，是不是神的大能只在相信福音的那个时候，是不是只是在归信的那个时候，是不是只是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候？我们说传福音是不是只在某一个时刻我们看见了神的大能？我们要说这个能力，这个大能不只是让一个人可以相信，因为它贯穿了它在我们信仰的全部，它贯穿它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神，那位主他自己的里边满有的能力。请下一张，谢谢。当在201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2011年的时候在中国这张照片很有名，我指的是左边的那张照片。左边那张照片2011年的春节，在中国的郑州火车站春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中国有春运，因为春节都要回家。 这位有一位老人，他突然离世，在火车站突然去世，周围人都看着。然后有一位僧人，一位佛教的僧人，他走上前来为这个已经死去的老人，我不太知道他做的那个事情叫什么。当时这张照片很让人感动，在中国很疯传，我要说确实也挺让人感动的，因为看到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生命的一种尊重。可是弟兄姐妹们，或者说朋友们，这张令人感动的照片，我仍然说可能没有那么多盼望，没有那么多盼望。为什么？因为人死了，而他做的是在人死的时候，能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右边这是什么呢？这张图片是某一本插画里面讲到的是拉萨路的故事。我们都听过拉萨路的故事，对吗？拉萨路死了三天了，而在这个前前后后的这一段经历里边，主耶稣去了，不止还在医治，最后走到了拉萨路的坟墓里边，主耶稣只说拉萨路出来，拉萨路已经死了三天了。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姐姐，周围的人都说这人想必是臭了。主耶稣说拉萨路出来。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这里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的是什么，周围的人都在想说这个人已经死了，怎么可能，这个人已经死掉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们，我为什么要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我并没有刻意的去对比谁更高神更低，我要说左边也确实很温馨很尊重，可是少了一份能力，因为人死了不能做，人不能做神。但是在我们所得着的是什么？我们得着的那个福音是什么？是那位有死里复活之大能的救主。他说拿撒路出来，从死里边复活，他就复活了。我们是不是这样相信的？告诉你，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这样的福音，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一个有死里复活大能的福音。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些东西已经彻底的绝望？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我认识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在他太太跟他签离婚，最第二天要跟他去法院签字离婚的时候，他觉得一切的希望都破灭了，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明天就要去法院离婚了，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去挽救这一段关系。他知道他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他绝望了，他能做的只有一个人跪在客厅的地毯上面彻夜的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前面今天讲到的福音是有能力的福音。请下一章，谢谢，下一章。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的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真的说，我们所信的，或者说我们的那一位主，他是有大能的，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救我们，那个救是用上帝的大能显现在我们。还不仅仅是这样，如果我们在看到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边，那段故事里边，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是怎么带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呢？ Sherb 你可以回到那张 PPT 吗？在路加福音的那一张 PPT， 耶、yeah, 谢谢。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 包裹好了，也扶他上了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顾他。还不只是这样哦，他还把店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还把那个店的钱给了店老板，而且跟店老板说，你尽心的照顾他，你任何的费用我来负责。我们的主是这样爱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当我碰到一群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他没有吃的我给他吃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管他住的地方。他有需要一个 ride， 我把他送到车站，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他是不是能够回去。我们有看到太多的需要，我们不行，但是我们的主爱我们是怎样的？但是主爱我们是怎样的呢？是完整的，是完全的，不仅用酒和油清洗伤口，还包扎，不只是包扎，还把它带上，把它带到可安歇的地方，带到店里边。当然我们说这本来是神的教会，本来应当是神的教会，那不只是让他带到店里边，还给他安排在店里边的一切的事情，帮他付清他住的费用，还付清他老板的费用，让他可以安心的在那里恢复。这是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福音不只是在我们信的那一刻说当信主耶稣你一家都必得救，不只是在那一刻说我相信主耶稣了，而是包括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被翻转，都被改变了。因为背后有个最大的部分是上帝的大能，是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们或是朋友们，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挣扎？今天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有还有什么样的觉得绝望或是伤痛，觉得没有盼望的地方？若我们真的认识那位主，我们就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我们相信他赐给我们的福音是具有翻转大能的，是可以解决一切的。而且他给我们带来至终的盼望。我们说至终的盼望，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们也不只是在今天的短暂的活着，我们在今生结束之后，我们还有永远，还有一个终结之后的一些盼望。那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再过于的深入在这里的分享。但是总之我们这里看见的是福音是什么。福音不只是我们每天传道的某一些的教义，不只是一个部分，不只是某一个时刻，而是从那以后我们所有的部分。而这背后有一个，所以背后有一个基础或是有一个根基在那位上帝的大能那里，是主他从死里复活的那种大能。啊，感谢主。每次其实当谈到这里的时候是让人很有期待或者想要更多的经历，但是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或者甚至说有还不认识的大家有多少的体会，可是最最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不管我们在教会也好，不管我们经历了多久的时间，我们回到那个福音里边，回到神里边，经历它的多少。如果要说福音是什么，它回答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说了另外一个状况是，不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不是我们能够，是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能力了，所以要来救我们。而他救是完全的，因为是以他死里复活的大能来显现的。我们的福音不只是某一个时刻，乃是贯穿着我们生命，我们的一生，一直到我们再见主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他呢完全的荣耀。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们，我想今天我先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在2000年前你把你的爱子赐下，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每一位，不管是认识你的还是不认识你的，你都为了我们，你爱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从今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乃是为那死里复活的主活，是让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回顾，说我们这一生我们会怎么样经历你，我们得着的是一个怎样的改变。哇，这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想，原来你是那样的看顾我们，求你赐福于我们，赐福于每一位，特别的对每一位甚至有不认识你的朋友，让他们认识你，知道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答案，有什么方法，或者说有什么出路，其实是在你里边的。谢谢主，感谢早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